弟兄姐妹早，接下来这2个月呢，就由弟兄我不才和大家一起来复习这个我们的历史书。我们今天要讨论的内容呢，就是《撒母耳记下》21到24章和《列王记》的1到6章。我们开始之前呢，先到神面前来一起同心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将你宝贵的话语赏赐给我们，也亲自的来召聚我们喜爱你话语弟兄姐妹，在主日的清晨来一起来查考你的话语，求真理的圣灵就在我们中间，来亲自的引导我们，来去启示你的真理，把你的真理和恩典带给我们。求主祝福我们这段时间，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们再来复习一下我们读经者应该有的这些基本的信念。第一呢是，我相信圣经是神纯全无欲的话语，纯全无误的话语，是基督徒信仰和生活的最高准则。第二，我相信神会借着圣经向他的儿女说话。第三，我相信一个人若是喜爱神的话语，并且谨守遵行，这人变为有福。第四，我相信教会若要复兴，主的道必须先兴旺。所以这些基本的信念总结起来一点呢，就是我们要做一个有信心的读经者。其实我们做基督徒，我们的每一个的生活的方面都应该有信心。我们读经的时候也是要带着对神的信心，对神的话的信心来去读经。我们读经者的祷告是求主的光照我们，使我们明白圣经，愿主祝福我们读经的日子，也愿主的道兴旺。好，这是我们读经班的金句，我们已经非常熟悉了，我们一起来读一下来。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提摩太后书3章16到17节。所以我们读经班呢，有些基本的要求。第一个呢，就是每天有灵修的时间，然后每次上课之前呢，我们一定要把指定的10章的经文呢要读完，然后呢参加随堂的测验。我们这个随堂测验呢是一个闭卷的测验，大家考试的时候呢不要翻圣经，然后呢要有良好的上课的态度。我们再来很快的来复习一下这个关于历史书的一些基本的概念。就是历史书的主题呢，从表上来看呢，它是在讲以色列这个国家它的更替的这样一个历史，但它实际的主题呢是在讲以色列作为神的选民，他在做子民的这样一个身份上，他的挣扎与失败。就是历史这件事情呢，就是我们从小学、初中到高中，我们都学过历史。但是我们从人的角度来去学历史和从学圣经上的历史呢，是一件不同的事情。所以呢，我们来看这个圣经的历史观呢，就可以帮助我们怎么去正确的来去学习圣经上的这些历史的部分。就是在圣经里面有很大的篇幅讲到了这个历史，尤其是我们看到这个现在在看历史书，讲到了以色列这个国家他们的历史。其实我们很多时候会觉得看这个国家的历史对我们有什么用处呢？都是一些很早以前的事情了，并且跟我们的跟我们自己的这个民族呢又没有什么关系。那么看圣经的历史观呢，就是帮助我们去怎么去正确的态度来去学习圣经上的这些记载的这些历史。首先呢，圣经的历史呢是一个神主的历史，也就是说这个历史表面上看呢记载的是人的事情，但是呢它背后的是神，以神为主，不是以人为主。以神为主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神主导历史，神在历史中掌权，就是历史的进程是有神的手在背后的操纵。是，然后呢我们而看重的不是这些表面的这些一些故事啊，一些那些人物的命运呢，而是 看到的是背后的是神与人之间的关系，我们看到的是当人与神的关系好的时候他的结局是怎么样的，不好的时候他的结局又是怎么样的。所以呢，圣经的历史中心是在神而不是在人，所以我们在看历史的时候，那么是看重的是背后的神的作为。圣经的历史呢，还是一个恩典的历史。其实我们从圣经从创世纪一直到启示录，其实它都在讲救恩的历史。从旧约里面最早人犯罪，然后神来开始这个救恩的计划，从旧约里面的预备、启示，一直到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然后成就这个救恩，然后一直到新天新地，然后最后完全这个救恩。所以整本圣经是在讲这个恩典的历史，就是救恩的历史，它最终的指向是耶稣基督，然后我们看到所有的救恩恩典都是在耶稣基督身上得以完全。所以整个圣经的历史它有一个指向的，这个指向就是以耶稣基督他来他最后的来完成这个救恩。然后呢，同时呢，这个也是一个信心的历史，也就是说在旧约上面历史上我们看到是一个以色列人的信心来看他们的历史，而这是来教导我们学习这个信心的这样一个功课。而信心的表现的一方面呢，就是圣洁，就是我们来分别为圣，来归耶和华，来做神的子民。无论是从我们的思想上还是从我们的生活上，从行为上，我们都要分别出来。信心的另一个表现呢，就是顺服，就是我们来去顺服和遵行神的话。所以唐太宗这个人呢，是我们很熟悉的，我们说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所以他跟魏征的故事我们大家都很熟悉。当时魏征死了之后呢，这个李世民呢非常的难过，他当时讲了一句很著名的话，讲到说，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魏征为阵亡于镜矣。就是其实李世民是一个很伟大的一个君王了，就是说他也很有智慧。他看到说以历史讲到说以历史为镜可以知道兴替，就是知道这个国家的兴亡更替，可以学习很多东西。其实我们从圣经的历史中呢，我们也是可以通过学习很多东西。其实我们的智慧呢，我们作为基督徒应该是要超过这个唐太宗的，要超过李世民。因为我们知道说我们认识神的人，我们看问题的角度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应该是比他一个更有智慧的一个人，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女。所以在哥林多前书十章一到十一节也特别讲到了这个历史的见解。这里讲到了以色列的他们最初在旷野漂流时所做的那些事情。所以在讲了那些事情之后，在第六节说，这些事都是我们的见解，叫我们不要贪恋恶事，像他们那样贪恋的。然后第十一节就讲到说，他们遭遇这些事都要作为鉴戒，并且写在经上，正是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所以这些经文很清楚地告诉我们，神记载以色列人的这些历史呢，是有一个很美好的心意在里边，是让我们要从他们的这些遭遇中让我们来学习功课，让我们不要再去犯他们那样的错误，要是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所以我们就来思考一下说，为什么我们读圣经的历史是一件很有益处的事情。首先呢，是因为神没有变，也就是说几千年前以色列人所面对的神和我们今天所面对的神是一样的。神的心意、神的属性、神的计划、神在我们的身上的恩典都没有变，就是说我们面对的神是没有变的。所以说我们从以前的这些历史中，我们仍然可以学习神的属性，去学习神处理问题的方式，他的原则。再一个就是人没有变，虽然我们今天我们觉得比那些人好像更聪明，我们会的东西很多，我们可以上天，我们可以陆地，但是呢，我们内在的东西我们没有变，我们的罪性没有变，我们仍然会犯那些人同样会犯的错误。所以说 他们的事情，他们的遭遇的那些事情，我们今天仍然可能会发生在我们自己身上。这就是说，我们跟他们比，我们并没有什么超越的地方。我们在罪的问题上，我们仍然会可能会犯跟他们同样的罪。所以我们读这些圣经的历史呢，有很多的益处。第一个呢，可以帮助我们认识神，就是我们从这些事情中，我们看到说神是如何来去处理这些人的。就是说从这些事情上，我们可以看到神的属性，可以看到神做事的原则，这个是没有变的。所以我们可以帮助我们去认识神，然后也可以帮助我们说，我们从圣经里面学习的这些真理呢，如何应用出来，如何去避免这些人所犯的错误。所以说这些历史书呢，都可以给我们很好的一些帮助，让我们去认识神，让我们去避免我们去犯他们那些人同样的错误。我们今天要看的经文呢，是撒母耳记最后的几章。其实21到24章，我们看到它是一个附录，就是它是一个补充的部分。就是其实从20章到结束的时候，这个故事就是整个的这一段的，其实基本上讲完了。21到24章，你会看到它有一个特点，就是它并不是完全按照这个时间顺序来排的，就是它比较混乱。所以呢，它是一个附录，就是说讲到了这个大卫他在位期间发生的一些事情，然后这个作者觉得还是蛮重要的，所以就把它放在这个书的最后的一个部分作为补充。所以这个部分呢，就包括了还大卫的一些没有记载的事情，也包括了一首赞美诗等等。说明谈到这个大卫这个人的，就是圣经里面给大卫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称号，或者一个名号吧，就是他是讲的是特别讲的他是合神心意的人。实际上圣经里面没有用这句话来讲过其他的人，就讲到大卫一个合神心意的人。但是我们从前面看到，刚刚我们上节课看到的这个大卫，他犯了那些奸淫的罪，然后又去杀了这个乌利亚，就是大卫他有犯罪也有软弱的时候，但是呢他的瑕不掩瑜，就是在整个对圣经里面对大卫的评论呢，他仍然是以色列最好的一个王，他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我们现在就一章一章的来看这几章的内容。首先就讲到了，就是21章就讲到了说大卫在位的时候呢，有一年发生了这个饥荒，就是一年有3年。然后这时候大卫呢就去求告神，就是问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当时神给他的回答说是饥荒是因扫罗和他流人血之家杀死了基遍人。所以这里面讲的一件事情，就是讲到说这个饥荒呢是因为有罪的事情发生，讲到了是以前是扫罗杀死了基遍人。讲到这件事情呢，就要回到这个更早的一些时候，就是在约书亚记第9章，就记载了一件事情，就是当时他们进迦南的时候呢，这个基遍人呢，其实当时是用欺骗的手段呢，他骗着和以色列人定了一个这样一个约，他们当时我们还记得他们化妆成这个从很远的地方来的人，然后给他们酒，给他们吃的，然后呢，取得他们的好感，然后呢，让以色列人给他们定了这样一个约。不要去伤害他的性命。后来这个基遍人呢，就在这个以色列人中呢，就做了这个奴仆，给他们去劈柴烧水啊等等。但是这个约呢，是在神之前来立的这个约，并且这个约当时立约的仪式也很庄重，所以这个约呢是在神之前立的。所以说呢，立的这个约，就是到了扫罗那个时代呢，这个约呢仍然是有效的。所以呢，如果不遵守呢，就相当于你是违背了对神的这样一个约定。所以呢，是你被背叛的人其实也是背叛了神。就是扫罗这个人呢，他一个对讲到他最大的问题，就是他总是按照自己的心意去行事情，他不是 不去按照神的心意去行事。所以他就违背了这个基遍之约。所以这里讲到说是他是却为以色列人和犹太人 发乐心想要杀灭他们。所以这里这句话其实你自己想起来其实蛮有意思，就是讲的是他是为以色列人和犹太人发乐心， 他也没讲到说他是为他自己的一些个人的一些因素。其实有的时候我们行事的时候，我们有时候做事也不是为了我们自己，有时候我们可能为了周围的人，或者为了你家庭的人，或者你们一个小团体的人。但是呢，有的时候我们在这件事情发乐心的时候呢，实际上你不是为了神，是为你周围的人。但是你归根结底，其实你为你周围人的时候，你里面还是有你自己的一些成分在里边。这里讲的是，他虽然是为这个以色列人和犹太人，或者正为这个国家而去发乐心，但是呢，这件事情呢是一件不合神心意的事情。所以这件事情呢就遭到了这个神的审判。所以呢，显然是这件事情呢不仅仅是扫罗一个人参与，可能是他家里的其他人也参与，讲的是他流人血之家，可能说他的子孙里面也参与在其中去。所以大卫知道了，从神那里面知道了这个饥荒的原因，然后就去问基遍人，说基遍人的要求呢就很简单，他说也不会去伤害其他以色列人的性命，只是把大卫的或者让大卫交出扫罗的七个子孙，然后呢把他们挂在这个基比亚的山上就可以了。这个基比亚呢是这个扫罗的家乡，所以把他挂在这个扫罗的家乡呢，显然是一个有羞辱的成分在里边。所以大卫呢就同意了他们的要求，然后交出了这样七个人。你们看到大卫呢很顾念这个他曾经给他很多帮助的这个约拿丹，没有把约拿丹的儿子交出去，而交出了扫罗的一个妾的两个儿子，还有另外的五个孙子出来。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呢，有一个很悲惨的一个事情，就是这个扫罗的妾呢，这个利斯巴，他的两个儿子都被列在这个七个人中，所以呢是一个晚年丧子的这样一个母亲，就讲到了说他在那边呢去搭上棚，然后呢去保护那些尸体，不让那些雀鸟或者野兽呢来去糟蹋。就是这是一个非常凄惨的这样一个场面，其实也让我们看到说人的罪呢会带来一些很严重的让人很伤心的这样一个后果。所以后来呢大卫听到这件事情之后呢就去妥妥的去安葬了这些人，然后呢还把这个扫罗和他的儿子约拿丹的骸骨呢也搬了来，然后一起安葬，所以把这件事情呢就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解决。那二十一章后面这个十五节到二十二节呢就讲到了这个大卫曾经和以非利士人来去征战的时候杀死了有四个伟人，其实这个伟人呢并不是他们伟大的人，只是他们身量很高，可以称就是四个巨人。二十二章呢是大卫的一首非常著名的赞美诗，这首诗呢它和诗篇里的第十八篇呢除于第一句之外呢基本上是完全一样的，就是诗篇第十八篇呢就多了第一句，恰恰跟它这个是完全一样的。所以说这首诗在圣经里面出现了两次，也足以证明说这首诗篇呢非常的重要。所以呢我们需要去好好的来学习这个诗篇。其实从大卫这个人，就是说我们对大卫这个人的理解呢不仅是要从这个历史书来去看，我们去从诗篇里面其实你能够很真实的去了解和感受大卫这个人，他跟人和神之间的关系。我们看到说神称他是合神心意的人，你知道他是有原因的，就是你从大卫的诗篇里面，因为诗歌这种题材是最能够表达人的这种感情和你的内心的世界的这样一种题材。所以我们读诗篇的时候你会非常真切的来感受到大卫这个人他跟神之间的那种关系。当然大卫是犯了罪，我们每个人都会犯罪，大卫犯了罪，我们看到大卫犯罪之后的他的那种 发自内心的那种忏悔，那种求神饶恕的赦免的那种心情，然后看到他赞美神的时候是那样的发自内心，我们看到他倚靠神的时候他也是那样的有信心。所以说我们从诗篇里面可以很了解大卫的另外的一面，一个更真实更丰满的这样一个大卫的这样一个形象。所以从这首诗歌里面我们可以思考几个事情，第一个就是看大卫他跟神之间这种非常个人化的关系。我们讲到说我们基督徒与神之间的关系，我们首先是神是一个个，就是我们每一个人个体的神。其实旧约里面我们看到说讲到神的时候，讲到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的时候，他是在讲一个个体的神，就讲到说他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神，这是一个个体的关系。他是教会的神，是以色列的神，但是他首先是每一个人的神。如果在教会里面神不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神，他不可能是教会的神。所以说我们讲到神是教会的神，一个团体的神，他是建立在他是跟这个团体里面的每一个人的个体的神的基础之上的。所以呢，从大卫的诗篇里面我们很清楚的来学习大卫跟神之间的这种关系，其实也是来我们思考说我们自己跟神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我们不去管说神在团体里怎么做，在教会里怎么做，而是说我们神在我们自己身上怎么做，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是怎么样。所以从这首诗篇里面一开始大卫就用了很多比喻，很多很形象的词来讲到说在他的心目中，在他的关系上神对他是怎样的一位神。所以我们至少可以看到有十个讲到说神是我的岩石、我的山寨、我的救主、我的神、我的磐石、我所投靠的、我的盾牌、拯救我的脚、我的高台、我的避难所，这样类似的很多东西在大卫的诗篇里面有很多很多。所以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 问我们自己说，对我来说神是什么。其实每个人都可以来问，这里面就表达出我们跟神之间的这种真实的关系到底是怎样的。从这首诗篇里面我们还可以思考另外一件事情，我们看到大卫他有信心的行动，他来去倚靠神，他去当他处在 危险的境地的时候呢，他第一个事情想到的去来求告神，来求告神来帮他脱离这个险境。然后呢他顺服神，他遵守神的道，然后呢他也通过称谢赞美来去为神做见证。然后呢讲到了他知道神在他生命中的作为，他有一颗感恩的心，他也知道说他的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情都是神的作为。其实这个是，所以从诗篇里面我们去了解大卫，去学习大卫，对我们是非常非常有帮助的。那么这首诗篇如果我们来看的话，它可以分成这样大概几个部分。从第二到四章呢，实际上是一个宣告，就是大卫来去宣告神对他是怎样的一个神，神的属性，神是怎样的一位神。第五到二十节实际上是在讲到了神垂听了大卫的呼求。所以我们其实看到了五到七节说，当大卫在一个危险之中的时候呢，他来去寻求神。然后第七节讲到说我在急难中求告耶和华，向我的神呼求，他从殿中听了我的声音，我的呼求入了他的耳中。所以讲到大卫的呼求和神的回应。然后第八到第十六节其实我们就看到了对一个大而可畏的这样一个蛮有能力的神的一个描述，又讲到了神的能力。然后从十七到二十节我们看到神施行拯救来去帮助大卫去脱离这个困境。然后从二十一到二十八节其实讲到了神行事的这样一些原则，就讲到了这个他的公义和他的怜悯。所以这里面有很多很好的一些经文，就是讲到了二十六节说，慈爱的人你以慈爱待他，完全的人你以完全待他，清洁的人你以清洁待他，乖僻的人你以弯曲待他，困苦的百姓你必拯救，但你的眼目察看高傲的人使他降卑。所以讲到了这个神的公义和怜悯，所以我们从这里面也来去认识神的属性和他行事的方式。就二十九到二十三节其实主要是讲到了这个大卫他从他个人的经验上对神的 认识，就讲到了神在大卫他的生命中生活中所做的一些事情，就讲到了神给他的帮助。然后36节他讲到说，你把你的救恩给我做盾牌，你的温和使我为大。所以这里的这个温和呢，但是就是在讲到了谦卑自己，甚至他质疑呢，就是讲的是算是在讲弯腰，就是神呢来，神呢来谦卑自己，然后呢来把这个本来不配的这个大卫呢能够把他伟大，就把他抬举起来。就是这个温和呢其实在讲神的谦卑。好，罗从38到46节的重点呢是在讲这个大卫呢靠着神呢胜过了各样的仇敌。就讲到了说，因为大卫在他的生活中他遭到了很多的逼迫，有很多的仇敌来去伤害他，去追杀他等等，但是他是靠着神呢来去胜过了这些仇敌。而47到51节呢是一个最后的一个颂赞。所以呢因为时间的关系，我这时候是很长，所以我们没办法很急的去看，所以呢请大家下个后呢来继续来去很好的把这首诗来去读一遍，也一定会很有帮助，非常美的一首诗。我们去来体会大卫跟神之间的关系，来去帮助我们，也能够帮助我们建立跟神之间的一个正确的关系。23章它的一开始1到7节呢，其实也像是一首诗歌。这首诗歌虽然没有录入诗篇，但是也是大卫是一个诗的方式来讲了一段话。这里面特别讲到了大卫的一个称号，就是叫这个做以色列的美歌者。就说大卫这个人他不仅仅是一个很勇猛的一个战士，然后他也是一个很有能力的一个君王，然后呢他也是一个很有才华的人，他能够做很多的诗，然后呢也能弹琴，然后说他是讲的是做以色列的美歌者。所以这下面这段很短的一首诗呢，其实也是一个弥赛亚的诗篇。我们就看到这里讲到了实际上是在预言这个弥赛亚，我们仔细看的话，所以第3节讲到说，以色列的神，以色列的磐石晓谕我说，就是神晓谕给大卫讲的，说那以公义治理人民的敬畏神执掌权柄，他必像日出的晨光，如无云的清晨，雨后的晴光，使地发生嫩草。这第4节其实讲得非常美，他就是讲到了你仔细去看，你去想象这个场景，就是他讲到了这种清晨，就是早上刚出来的时候这个阳光，然后呢讲到了一个清晨是没有云，你看到这种清晨刚起来的时候这种霞光万丈的这种一种景象，然后呢又讲到了这个雨后的晨光，就是说其实我们前段时间洛杉矶下完雨之后，你会感觉这个天很清澈，然后空气很清新，其实你就想象去，他描述的就是这种很美的，就是让你去进到那种境界中，去想象那种场景，那种早上刚下过雨之后的，然后呢地上的长出了很多的嫩草，就是你看到这个很美好的一个场景中充满了这样一种生命生机勃勃的这样一种场景，就是说就讲到这个公义的王，他去按照公义去治理人民，去用敬畏神的这样一种态度去执掌这个权柄的时候，就会产生这样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欣欣向荣的一个充满生机充满生命的这样一个完全不同的景象。但是我们知道说这个公义的之王其实就是只有耶稣基督才能够最终的实现，人没有一个真正的公义之王。所以大卫后面就讲到说，我的家在神面前并非如此，神却与我立约，立了这个永远的约，但这个约指向的是耶稣基督。所以这个公义的之王然后产生这样一个完全美好的这样一个充满生命的这个新的景象的是要耶稣基督做我们的王，做这个真正的公义之王，才会有这样一个场景发生。所以这首诗歌呢是一个像是在预表耶稣基督。第6节第7节讲到了这个那些抵抗神的人呢，他们的下场是怎么样的。接下来 这段经文里讲到了大卫的一些勇士啊，我们其实后面历代志上第十一到十二章呢也讲到了这样一个勇士，就讲到了这些啊，讲到了前三位的这个最勇敢的这个前三位的勇士，叫这个约瑟、巴舍、以利亚撒和这个沙马，讲到了这三个人。然后他又讲到了这个三个勇士呢去替这个大卫去打水，去伯利恒的三个勇士。其实我们看到这个这段写的也很有意思，就讲到这，你可以看到这个大卫这个人啊，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就讲到说这三个勇士本来把水已经打来之后呢，这个大卫的表现他是怎样的，他不肯喝，却将水垫在耶和华面前。十七节说，耶和华呀，这三个人冒死去打水，这水好像他们的血一般，我断不肯喝。所以啊，这个事情也让我们去感受一下这个大卫他内心对人还是对神他都有很多独特的地方。后面就讲到了其他的一些勇士。这个勇士的其实最终在这个历代志里面就讲得很清楚，就讲说这些勇士他实际上是神差派来的，是神给大卫的，所以讲的是他的帮助呢是从神而来。所以历代志十二章二十二节说，那时有天天有人来帮助大卫，以致成了大军，如神的军一样，让是神差派这些勇士来去帮助大卫。如果看这个名单，其实最后一个就讲到这个赫人乌利亚，这个我们也知道说是大卫，这个赫人乌利亚实际上是大卫非常忠心的一位勇士，也在那时候也给了他很多的帮助。但是我们看到大卫的罪呢，却做了一件对乌利亚非常残酷的一件事情，夺去了他的妻子，并且用借刀杀人的计谋呢杀死了这个乌利亚。其实我们看到把这个人放到最后，总是让人感觉去思考这个人的罪的问题，就是对这样一个对他忠心的勇士呢，大卫是这样对他的，就是看到这种人的罪在里边。二十四章呢是一个很特别的一章，因为他呢有很多的一些问题，就是说首先呢就讲到说这个是谁激动了大卫的心，就是第一节很重要，就讲到说耶和华又向以色列人发怒，就激动大卫，使他吩咐人去数点以色列人和犹大人。所以我们把圣经往后翻，翻到历代志上的第二十一章，历代志上二十一章，历代志二十一章第一节怎么说的？说是撒旦起来攻击以色列人，激动大卫数点他们。OK， 这里面讲得很清楚，是撒旦起来攻击以色列人，激动大卫数点人数。二十四章这里讲的是耶和华向以色列人发怒，就激动大卫使他数点人数。OK， 那么圣经里这同样一件事情，他用完全两个不一样的事情，并且神和撒旦之间是势不两立的，那到底是谁来激动大卫来去做这件事情？其实在这件事情中呢，它有三个因素全部就是 get involved， 就是第一个呢是有神的主权在里边，第二个呢是有撒旦的诱惑，第三个是人的罪。就这三个因素呢都在里面有起作用，来导致了这件事情的发生。所以在撒母耳记我们看的这些经文，它是讲谈到了采取的是第一个态度，就讲的是有神的主权在里边。而我们刚看到历代志上的这个呢，是它是讲到这个第二点，就讲到这个撒旦的诱惑，就是撒旦的在这里面是起了一些作用。我们把这两个，其实这两节经文综合起来再看，才能看到说这件事情它真正的发生的一些背后是在怎么发生的。实际上是这件事情就是神在默许撒旦去做这一件事情，也就是说神的主权是神可以停止撒旦，神也可以默许撒旦，就是任凭撒旦去做这件事情。所以呢，这件事情呢，其实就是神 允许撒旦起来做这件事情，所以我们这两节经文是合并在一起来看的，就说是神允许撒旦去激动大卫做这件事情，所以神也在里面，撒旦也在里边，而是神来去，神用撒旦去激动大卫，而这件事情，就是无论这件事情是怎样发生的，但是就说。神的是公义的，就这件事情的从头到尾神都是有公义的，所以说这件事情发生最根本的原因也不在神也不在撒旦，而是在人的罪那边，是因为有人的罪。所以呢，第一节其实第一句话其实也很重要，就是讲说耶和华又向以色列人发怒，就说耶和华是向以色列人发怒，是因为以色列人是有罪的，他们犯了罪，所以神呢要去惩罚以色列人。所以如果我们不从这篇去看的话呢，你会看到说，哦，大卫他犯了错，他去数人数，他犯了罪，为什么最后死了7万的以色列人呢？为什么？就说其实，所以这件事情呢，我们必须要去看到说，神是公义的，就说7万的这些人死了，他们不是无缘无故的死的，而是说他们是有罪的，是神借着这件事情来去惩罚这些以色列人。在这个过程中呢，大卫也是有罪的，就说其实反而借着这件事情呢，让大卫的罪呢也显出来。那么大卫的罪在什么地方呢？就说数点人数这件事情为什么是错的，就说为什么大卫后来也自己认识到了自己的罪。所以在十节说，大卫当做了这件事情之后呢，就心中自责，祷告耶和华说，我行这大事有罪了，耶和华求你来除掉仆人的罪孽，因为我所行的甚是愚昧。也就是说这件事情的大卫也有罪，那些死的以色列人呢，其实他们也有罪，是神来借这些罪，借着大卫的罪来去执行审判，那去最后死了7万的以色列人。但是圣经并没有讲说这死的这个7万的以色列人他们有什么罪。当然有解经家分析说，有可能是这些7万的这些人的当时他们在追随亚沙龙，或者最后那个示巴的叛变里面呢，他是来犯了罪，所以神呢来借着这件事情来去执行审判。所以这件事情的错呢，并不是数点人数这个本身是错的。我们历史上看民数记的时候，摩西一直在数人数嘛，这个专门还有一个这样一本书，就是数点人数这件事情呢本身是没有错的，就是而是讲的说是错的这件事情的动机是错的，就是大卫来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是他的心里的动机是错的，所以这件事情呢才导致的是他是有罪的一件事情。因为最后数的是就是拿刀的勇士，就是讲的是他的，其实讲的是他这个军队，就讲的是这些能够上战场去征战的这些庞大的一个军队的人数。所以大卫数这件事，数点人数这件事情，他的动机呢圣经里也没有讲，但是无外乎就可以分大概就两种可能了，一种是骄傲，就是我功成名就之后，哎呀，我要数一下我有多少军队，我可以有多少勇士，然后他有一种骄傲在里边，他没有说这些勇士实际上是神赐给他的，就是他有一种骄傲在里面。再一种呢，就是他呢那时候他这种心理呢是不是依靠神的，而是依靠这些军队的，依靠这些征战的。其实你想到大卫最初去打那个巨人哥利亚的时候，讲得很清楚，征战的是耶和华，不是他自己。所以那个时候大卫是一个很谦卑的态度，他知道神是为他征战的。所以他在数点人数这件事情上呢，或者是他因为他心里的骄傲，再一个就是他是那时候他是不依靠神，是依靠这些军队的。无论怎么样，就说他数人数这件动机呢是错的，是得罪神的一件事情。所以呢这件事情当认罪之后呢，神就给了他几个选择，然后呢神的惩罚呢，神的审判呢还是要临到，所以最后的结果呢是以瘟疫来死了7万人。但是大卫呢他自己也认罪悔改，他认识到自己的罪，所以向神来去悔改。后面这段呢讲到了这个在这个禾场这边来去建一个来去建一个坛，来去为耶和华筑一座坛，就是那个先知来去让大卫讲，来到这个亚劳拿的这个禾场上去建筑一个坛。当时这个亚劳拿呢，他呢很大方，他想把这个所有的这个地产呢全部给了白给了大卫，让大卫去用， 但是我们看到第二十四节，就是大卫就对亚劳拿说，不然我必按着价值向你买，我不肯用白得之物做燔祭献给耶和华我的神。然后大卫呢就花了50舍克勒的银子去买了这个禾场与牛，然后呢在那里为耶和华来去筑坛献祭，然后这个瘟疫就止住了。其实二十四节就大卫对亚劳拿说的这段话呢也很有意思，也可以值得我们去思考一下。就是大卫这里讲的说他要献给神的呢必须是他自己的，而不是从白白从别人那里得到的东西，也就是说他献给神的一定是他自己的，不肯用白得之物去来献给神。就是这里看到说就是我们包括我们今天做奉献，神看重的不是你收到了多少东西，而是说你献这些东西的你的心里面怎样的一种状态。就是说神不是只看重东西的，而是看重你的内心的。好，我们接下来看这个列王记。就是在原来的希伯来的圣经中的列王记，它我们这里分了上下，其实原来都是一卷书，是一本书。它的记载的时间呢，大概是从所罗门做王，然后到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大概有差不多400年的时间。就是这本书，因为它记载了这个约雅金这个王的获释，他大那个时间发生在主前的560年，所以这个书成书的时间呢，肯定是在这个时间之后，所以应该是在主前560年到550年期间写成的。这个书的作者呢，并不详，不知道是谁写的，有人推测还是耶利米写的，但是呢，并没有被确定。然后《列王记》它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它是从这种先知的这种观点，从先知的这种视角去来记载或者阐释这个以色列这个王国的这个历史。就是这里面你的列王记里面会看到很多先知的作为，讲到了先知屡次来去带来神的信息给这些王，然后呢只是呢这些以色列君王呢他不听，所以呢列王记重点的记述了这个以色列在圣言方面的失败。所以以列王记上下呢它基本上分成5个部分，主要是按这种它是按照时间顺序来记载的。王上的1到11章呢主要讲到了这个所罗门他的这个时代，然后呢12到16章呢讲到了这个从所罗门的儿子之后呢就分成了这个南国和北国他最初的前期的一些事情。然后从王上的17章到王下的8章呢特别讲到了这个先知以利亚和以利沙的他们的事工。然后呢王下的8到17章呢讲到了分裂之后的中期，然后呢接下来讲到了他们的后期的一些事情。所以这里就圣经里面特别讲到了这个怎么评这个列王的标准，就说神最初的心意本来是神来去做他们的王，然后呢但是呢以色列人呢他们呢却想要有一个立一个人来做他们的王。其实我们在撒母耳记里面看得很清楚，这并不是神的心意，而神只是默许他们去做这件事情。如果说一位君王他真的是敬畏神，他带领他的百姓呢来去归向神，那也可以。但是问题是这个君王呢很多时候呢他自己呢是不敬畏神的人，他自然就会这个百姓呢也就学他的样子，就是也不敬畏神。所以在列王里面有好王也有不好的王。那么评定列王的有3个原则，就是一个圣所，就说圣所当然就是指的圣殿，是敬拜神的地方，就是讲到这个君王是否引导人民来到圣殿，透过神所设立的祭司，用神所指示的方法来去敬拜神。再一个就是讲到圣言，就是君王是否就是说去教导人民这个神的话，让先知让去或者当时那些教律法的人去教导他们去神的话，然后去并且去教导他们去谨守遵行神的律例典章。再就是圣民，就是君王他自己是否弃绝偶像，并且让全国内来去弃绝偶像，来去就引导全国的这个民众的人民呢去一起去敬拜这个独一的真神，叫圣所、圣言、圣民。如果按这个标准，我们来看一下最早的这几个王，我们看扫罗是看大卫、所罗门和所罗门的儿子罗伯安和这个北国的这个耶罗伯安。就是我们来看的话呢，大卫呢他在圣所、圣言、圣民这方面呢都做得很好，所以我们 对他的评价呢是一个好王。所罗门呢，他在他献殿，然后对圣所和圣言做的好，然后呢，但是在圣名上面呢，扫罗自己，不是所罗门，他最后呢，实际上他是拜偶像的，所以呢，我们说所罗门是一个好坏参拜的王，参半的王。然后所罗门的儿子这个罗伯安呢，他也是一个坏王，耶罗伯安呢就是更是一个坏王。以色列这个国家呢，它最初的这个三个王的扫罗呢，他是属于这个王国的一个草创的刚开始的时期，然后大卫呢是这个国家呢扩张的时期，所以到所罗门这个时候呢是这个国家的建立的时期，就是在所罗门这个时候呢，这个以色列这个国力呢达到一个最强盛的一个顶点。我们现在就来一章这样来看看第六章。所以第一章呢主要是讲到了这个扫罗呢和这个亚多尼亚这两个呢争王位的这样一件故事。就是大卫这个人呢，就是我们前面说大卫合神心意的人，他有在很多方面都非常了不起，但是其实大卫有一件事情做得不好，就是他在这个家庭里面作为一个父亲，他真的很失败的不成功，就是说包括他对孩子对家里一些事情的处理，其实都是导致了家里面有很多的问题。所以本来这件事情不应该有这样的这种自相残杀的家庭里这种互相杀戮的这种悲剧的，但是因为大卫在这事情上做的有问题，所以导致了很多这种人间的这种惨案。所以讲到了这个当时呢，这个亚多尼亚呢，他实际上他第四个儿子，就是说因为前面的三个儿子有死的有病的，就是说这个暗内呢到这个亚沙龙啊都没了，就是说随着这个亚多尼亚呢他是第四个儿子，按照顺位呢，按照以前那个他是老四嘛，他是最大的了，当时他应该是顺位来去做王。所以这是亚多尼亚呢，他也是觉得他理所当然应该做王，所以讲到第五节讲说他的自尊，其实自尊呢就是他很骄傲那种啊，他大张声势那时候就像亚沙龙一样，然后做了很多事情。但是呢在做王这件事情上呢，其实耶和华神呢跟大卫呢有一个很清晰的一个指示，就是要让所罗门做王的。如果大卫很早把这个事情就讲清楚的话，大概这个亚多尼亚呢也不会蠢蠢欲动来去做这件事情。当然亚当尼亚呢他做了很多的准备，做了很多的声势，然后他也周围呢有很多这个党羽来去支持他，就是包括当时这个陆军的元帅约甲和这个当时的祭司和亚比亚塔。而这个所罗门呢，其实神是对他有应许的，他是应许的王，但是他排行他是第十个儿子，他是第十子。所以呢他用的战略呢就是让他的母亲拔示巴和先知拿单直接的向去大卫，他是从这个亚多尼亚的是从外面做，这个所罗门呢是从内部做，说直接去找大卫进言。然后大卫呢当然他想到了这个神的应许，就直接就高立了这个所罗门。这件事情呢做的呢还是比较有决断力的，就是当时就高立了这个所罗门这个王。但是高完之后呢，当然这个亚多尼亚呢就当然就很失望，然后追随他那些人呢就是树倒猢狲散那种状态，就去离开了他。但是这个亚多尼亚呢其实他是很担心所罗门这个真的成了王之后呢会杀了他，然后就讲到他呢就跑到了这个抓住了祭坛的脚，就去跑到那边去。这是一个很有趣的场景，我们后来看到约甲的时候被杀的时候他一直跑到那边去，就这个有点像以前那个逃城一样，好像在这个地方你就不应该杀他一样。其实我们看到扫罗其实对亚多尼亚呢还是给了他一次悔改的机会，就这时候并没有杀了他，然后就让他回家去了。但是在第二章的时候呢，我们看到这个大卫呢还是做了一些事情来去巩固他的王位。首先是看到了这个大卫呢他的死期临近了，然后他给了 他的儿子所罗门呢有很多的指示，特别讲到第二就讲到说，我现在要走世人必走的路，所以你当刚强做大丈夫，要遵守耶和华你神所吩咐的，照着摩西律法上所写的行主的道，谨守他的律例诫命典章法度，这样你无论做什么事不拘往何处去尽都亨通。所以首先来叮嘱所罗门呢要刚强壮胆，然后呢要去一定要去严守谨守遵行神的道，这样呢你才能够亨通。然后接下来又可以叮嘱了几件事情，讲到了这个约雅，不是这个约雅，他呢他是有罪的，他呢就说为了自己的私欲呢杀了以色列的两个元帅，然后呢又讲到要去恩待这个基列人巴西来的众子，巴西来的众子，因为他那个时候帮助了大卫，然后呢谈到了这个示梅，他也是有罪的，要去处理这些人，当然并没有具体给他讲怎么做。接下来大卫呢就一点来做这件事情，然后他首先呢这个其实亚多尼亚这个人呢本来所罗门已经给了他一次机会，就当时没有杀他们那个时候，然后但是亚多尼亚他做了一件很愚蠢的事情，或者他心里面真的有这种想法，他竟然去求所罗门，就是求，当然他是先找到了这个拔示巴，然后让他去求所罗门，然后让就是第一章里面讲的这个人物，就是这个女童亚比煞，就是说因为这个亚比煞这个人呢，这个女子呢，就是当时是大卫他老的时候给他找的这样一个嫔妃，实际上他是一个他的身份名义上的嫔妃，身份实际上就是一个嫔妃，就是当时大卫年迈，就是虽然没有亲近这个人，但是呢从他地位上讲呢仍然属于大卫的一个嫔妃。但是这个亚多尼亚呢不知道他为什么会去找人去找所罗门去做这件事情，让把这个他的父亲大卫的留下的一个嫔妃来给他做妻子。这件事情当时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象征的意义，就是我们之前也看到了说你我这个王取代了上一个王的话，我就把他前面留下来的这个嫔妃呢来成为自己的妻子。你看到亚沙龙也干过这件事情，其实很多人都干过这件事情，所以他这件事情有一个很大的象征的意义，就是表暗示说他心里面仍然是贼心不死，仍然是想做这个王。所以这件事情当然一说出来之后呢马上就激怒了这个所罗门，所罗门当时就很快就马上就处死了这个亚多尼亚，实际上是在这个王室内部呢就稳定了很多，除去了这样一个潜在的这样一个一直有动机的这样一个人。然后呢就去接着就罢免了这个祭司亚比亚塔，就是他呢因为亚比亚塔那时候是追随这个亚多尼亚的人，然后呢他并没有杀他，因为这是神所高立的祭司，就是让他强制解职，就让他去告老还乡就算了。再一个呢就是接下来就杀了这个约甲。约甲这个人呢其实我们前面读下来觉得约甲这个人好像还不错的一个人，他很多时候他都很体贴这个大卫的这个心意，他做的很多事情呢很多时候是替看上去是替这个大卫着想的，就是他也看上去很忠心。但是我仔细去看的话，其实你像约甲他追随这个亚多尼亚，然后呢杀死那两个元帅等等，做了很多事情，他实际上是一个很自私的人，他是一个很有私心的人，他做的每一件事情呢实际上是他为他自己 在考虑，他杀那两个元帅呢也是为他私心的考虑，所以他是没有缘故的就去杀了两个人，就是为他自己的缘故。所以呢大卫呢就杀了这个约甲，然后接下来就杀了这个示梅。其实跟示梅这个人呢还是给了他机会，就给了一个条件嘛，你要不出耶路撒冷你就没问题。结果呢这个示梅呢一开始做的挺好，后来就不知道为什么就放松警惕了就出去了，然后呢所罗门呢就把他给杀了。所以呢所罗门上台之后呢就做了这几件事情，然后呢就是兼顾了他的王位，结果就是他的国甚是坚固。当然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所罗门所做的手法是人的手段还是神的心意，其实我们每个人可以思考一下。首先呢这件事情所罗门杀的这每一个人呢，这四个人呢都不是无辜的，都是罪有应得的。其实从所罗门说的讲的很多话里面都讲的是他们理应受到这样的责罚，所以我们可以说是这是神的心意，神借用所罗门去执行神的审判。 第三章就讲到了所罗门求智慧这件事情，就是说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可以这样问自己，就是说如果神让我们显现说让我们向神求，我们来跟神求什么？其实我们看所罗门他求的是智慧，他说求你赐我智慧可以判断你的民，辨别能辨别是非啊。就是所罗门求智慧本身这件事情就是一个很有智慧的事情，因为他求的是最根本的一件事情，向神来求智慧。当然这件事情当然很合神行的心意，神就说你既然求这事情不为自己求寿求福，你看求寿求福呢都是一般人所能做到的事情，都是很表面的这些事情，都是很眼前的这些事情，但是大卫求的是一件超越于这些事情之上的，是一种求智慧。然后呢说但求智慧可以听颂，我就应允你所求的，你所没有求的我也赐给你，就是富足和尊荣。所以我们看到神、做事的原则就是你求的事情是合神心意的，神给你的是比你要的还要多的那些祝福。所以这是我们来学习怎么向神求，我们求的合神的心意，神会给我们的更多。我们求神的求的不对的话呢，神会把我们一些有的东西都给我们拿去。所以呢从这件事情我们来学习怎么来去做合神心意的求。当然这里给他有一个条件，就是你若效仿你父亲大卫，遵行我的道，谨守我的律例，我就使你长寿。其实在雅各书里面一章五节也鼓励我们说，我们要向神求智慧，说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求那厚赐与众人也不吃得人的神，主就必赐给他。我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其实我们每个人都缺少智慧，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向神求，我们其实都没有什么智慧。所以接下来就讲到了这个一个很著名的一个案子，就讲到了两个妇女去争一个孩子的案子。这个案子在很多的民间故事中呢都有改变，都成了本国的事情了。实际这个事情最早呢，最早的版本是所罗门的版本，其实后来用到了很多其他的事情中去。这件事情就看到了说结果呢，就是以色列人听见王这样判断就很敬畏他，因为就他心里有神的智慧能以断案。这件事情有神的智慧在里边，所以在因为这里面讲到了这个秋坛的事情，就是秋坛呢就是讲的是在一些那些当时在迦南那个地方那些小山丘上的一些祭坛，以前是迦南那些拜那些假神的一些场所。但是在这个圣殿建成之前呢，以色列人也在秋坛上来给耶和华献祭。这件事情呢没什么问题，因为那时候还没有建成圣殿。但建成圣殿之后呢，就在秋坛上献祭呢就是一件不合神心意的事情。所以在后面我们看到讲的说一些那些好的王呢就去拆毁秋坛啊等等。后面就讲到了这个畸变的秋坛。因为讲到他去畸变那边去，因为畸变那个时候那个会幕呢是在畸变那边，所以呢扫罗呢去畸变那边去求告神。第四章呢就接着再讲这个大卫的智慧与富强，就讲到了这个以色列那个国呢到大卫那个时候呢不是到这个所罗门那个时候呢已经达到了他的顶峰，他的无论在疆界还是人数都达到了顶峰。然后就讲到了大卫很有智慧去治理这个国家，他有设立这个十二个官吏来去管理这十二个支派，然后呢成了一个中央集权的这样一个很有效率的这样一个国家。然后所罗门本身这个意思就是平安王的意思，所以在那个时候没有征战，所以呢四境平安。所以后面就讲到所罗门他做了很多的箴言，做了诗歌，然后呢还讲论草木这个飞禽走兽昆虫水族等等，就是他有很多的知识很多的智慧，因为他智慧从神那边来的。然后呢周围的王呢都来听所罗门来讲这些智慧话。而所罗门他最大的成就实际上是在这个建造圣殿这件事情上，所以在五到六章呢，像记载了这个大卫来修建这个圣殿。所以最早讲到了这个他建殿的这个心意呢，是在第五节说：“我定义要为耶和华我神的名建殿，是照耶和华应许我父大卫的话，说我必使你儿子，接续你做你的位，他必我的名来建殿。”所以所罗门呢就 去做这件事情，就是要为耶和华的名来去建殿。然后呢，讲到说他为，其实大卫那个时候已经预备了一些建殿和殿里面用的一些器具的一些材料。大卫呢，继续来去建材料，跟那个亚，跟这个推罗王西兰呢，然后去找这个上好的材料来去建殿，包括了黎巴嫩的香柏木、松木，还有山中那种又大又宝贵的石头，还有一些精金，来去准备人力和物力。所以第六章第一节讲到说，以色列人出埃及地后480年，所罗门做以色列的王，第4年西弗月，就是2月，开工建造耶和华的殿。就是这个时间点呢是非常的重要，就是他的这个时间呢基本上在主前的966年，所罗门在位第4年。所以如果你推算480年以前的话呢，就是主前1446年是这个以色列人出埃及。说这个时间的点呢，对确定这个圣经里的这个年代呢是非常有帮助的一个时间点。然后这个我们从第6章38节看到说，修建的功夫共有7年，实际上是7年半，准确讲就是说用了7年和6个月。讲到了这个殿呢有多大，讲到了它有分成外殿和内殿，这个内殿呢就是至圣所。这个整个圣殿呢，就是只是看圣殿呢，它是大概是90英尺、30英尺，高是45个英尺，就是这一肘呢，基本上就是1.5个英尺这样长。这个第6章的第11节，其实这段话呢，很重要，我们来看一下，就说。11节说，耶和华的话临到所罗门说，论到你所建的殿，你若遵行我的律例，谨守我的典章，遵从我的一切诫命，我必向你应验我所应许你父大卫的话，我必住在以色列人中间，并不丢弃我民以色列。所以这句话就讲到了这个建殿的意义到底在什么地方，就是说神建这个殿，其实圣经里讲很多地方，这个殿对神根本装不下这个神啊，这个神是一个创造宇宙万物的神，这个殿算什么？但这个殿呢，它更大的意义是一个象征，就象征神住在，他就说神住在我们，住在这个，实际上就是我必住在以色列人中间，并不丢弃我民以色列。就说你这个殿呢是外在的东西，但是呢你根本的是要遵行神的律例典章，遵从我的一些诫命，我才住在以色列人中间，并不是因为有这个殿在现在住在以色列人中间，而是说你必须要去遵行神的律例典章，听神的话，才住在以色列人的中间。其实我们后面看到说，神也讲了几多次讲这种话，这个殿拆毁了，殿在不在不重要，你要遵行律例典章，神就在我们中间。其实这是讲到这个建殿的意义，就是说关键是还是要在这个遵行这个律例典章上面去。所以后面呢就讲到了这个建殿的一些具体的细节，怎么做这个基路伯，怎么铺这些木板，然后怎么去镶上金子，就是非常用心的来去做这件事情。所以这所罗门一生最大的成就其实在建造圣殿这件事情上。这是一些殿的一些的平面图，这是它的一个效果图，就说这个殿其实很高的，就说这个殿呢不仅仅是讲的这个内殿外殿，其实要有很多外面的这些附属的一些部分。这样图呢讲的是现在这个圣殿的已经没有了，已经被拆了，然后呢却被建上了这个伊斯兰教的这个尖顶寺。好，我们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用你的话语来去喂养我们，来去启示我们，让我们看到说什么样的王才是合神心意的王，也能求神帮助我们遵守你的律例典章，来做一个合神心意的你的儿女，也求神继续带领我们读经的时间，用你的真理和恩典来去引导我们，也求神帮助我们在接下来的敬拜中，我们的心灵和诚实来去敬拜神。我们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